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很快来到第四堂。这一次呢，我从全本圣经里面把我们与神有关的四个重要的经历，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这四个重要的经历呢？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们，我想都清楚啊。第一个，我们就是与神和好，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与神同工。虽然这四个点可以分开来交通，来讲论，但是其实呢，这四个点彼此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相连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我想弟兄姊妹，你把它放在一起看，你会很清楚。我们第一个必须要与神和好，我们必须从与神敌对的隔绝的光景中蒙拯救，而回到神医治与神和谐的关系当中，并且要保持和神之间的这种的和谐。然后我们才可能与神之间有更丰富的交通。如果没有能与神和好，我们不可能与神有交通。那么神的丰富不可能，也不容易达到我们。所以呢，这个都是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当然，因为我们能与主交通啊，在生活中我们能接受神给我们的每一步的指引和带领，叫我们能够与神同行，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事为人当中，能够符合于神自己的要求。所以，这个也是和前面的两个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要讲到与神同工。更是需要前面的三个重要的经历啊！如果在那些经历上面，我们能够有丰富、能够有深入的经历，那么后面最后这一项，我们与神同工，就能够达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把这四件事情呢，把它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当我们在地上一同跟随主、侍奉主，在属灵的生活中间，把它当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杆，在主面前一同来追求。我想，这样不仅我们个人生命能够达到丰富，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整个教会的见证也会变得非常的刚强，啊，所以这几篇信息呢，虽然散在圣经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找出来，把它放在一起，给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里面也能够有这么明亮的一个看见。好，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交通，与神同工。那我们还是先一同读一些主的话语，请弟兄姊妹打开《哥林多前书》灵前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看《哥林多后书》零后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的前一句就可以了。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好，下面我们就省略掉不读啊。然后，请弟兄姊妹再打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呢，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1章第四节的后一半啊，读到第5节，对不起，第5节的后一半读到第6节，是。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要回头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你是摩西啊，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跟圣经的原文呢，这个次序上有一点的区别。这句话本来应该这样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哎，应该是先这样读，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牢记这句话：“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然后我们看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到第6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也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圣经就在这读这些。当我们讲到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我过去1年多，我常常跟许多弟兄姊妹们这样说：什么是侍奉呢？其实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神有事要做。弟兄姊妹们，侍奉是神有事要做，因为我们的神他有一个伟大的一个旨意然后在这个旨意中间，他有一个详尽的计划。然后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的神要在这个宇宙中做工，就是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整个宇宙里面，神不仅有事要做，他有大事要做。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有很多圣徒都明白这是神的大功啊。这个功是神一定要完成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发现说呢，神要做这个功，不是他自己来做这个功，他乃是要用人来和他配合，一同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神不仅他要做工，他要人和他一同来做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看见神给人一个何等荣耀、何等尊贵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也是神造人的目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用人来成全、完整、完全他的旨意和他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侍奉呢？侍奉是神有事要做，但是神要人，神要托付人，然后跟人一同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个就是侍奉。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最简单的意念记住，侍奉是神有事要做。那么，当然这个反面的来讲，就是说呢，侍奉不是我们有事要做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呢，很多人呢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从旧约到新约啊，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不需要谋士的，弟兄姊妹们，神更不希望我们在侍奉上自作主张。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因着善心、好心想要帮助神，使他们弄了很多教会之外的其他的工作那么这些意念也许是对的，但是呢，这不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不能加上我们自己的意念在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 今天呢，一个主人呢，他如果要得罪一个仆人，他最怕的就是那个主人，那个仆人的点子很多。我们中国人讲的啊，那个点子很多的仆人呢，这个主人是不喜欢的。主人最喜欢的是听命的仆人，对不对？尤其在属灵世上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神伟大无比呀，我们能给他出什么主意呢？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这是一个愚昧的一个思想，对不对？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呢？我们能训练出什么样的人给神用呢？弟兄姊妹们，神太伟大，他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他需要的是我们来听命。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听命来侍奉主，这已经是主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荣耀了。这个，所以呢，因此在侍奉上，更是要遵从那个被动中主动的原则，在侍奉上更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我们只能让神主动，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我们却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服侍。我想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用啊。我现在要简单的用彼得、用保罗来说明一下啊。我们晓得彼得有彼得的个性，彼得非常爱主的，彼得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呢，他这个人的个性是很冲动的，所以呢，我们有天性上的难处。彼得天性的难处也是他很冲动的。那我们晓得他一生的故事，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去讲他过去的故事，因为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述这些。但是呢，我们会看见他到最后啊，冲动到一个地步啊，他会三次的在一个小侍女面前发咒起誓的否认主，这个个性啊，真是一个完全不能受控制的一个个性，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个性。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没有丢弃他，因着主的救恩、主的忍耐、主的工作，主改变了彼得。所以彼得本来是一个很冲动的人。那么，因着他冲动所犯的错误，主赦免了他。那么从此之后，我们看见彼得的性格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我们都知道那个专一的写到彼得的这件事情的。那么主对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牵着你的手，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呢？现在彼得完全变成一个被动的人，所以后来他不敢做任何事情，都是神怎么样带他，他就怎么样的跟随啊，感谢主，因为这彼得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他有了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天性上的难处，所以要守住这个原则。是被动中的主动，尤其在侍奉事上，不能犯错误啊！弟兄姊妹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你看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加玛利的那个门下，他这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不对？他说，在同年人中，我比别人更长进啊。非常的聪明的，并且呢，他的性格是很积极的，他要么不做，他要做事情要做到底。所以他当初反对圣徒、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冲劲也是很大的。他居然会从耶路撒冷要追到大马士去啊，去做哪？这个是一个人是需要费很大的这个代价的。但是他愿意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是一个非常主动、非常有才干、 非常有思想、非常有作为的一个人。那么等他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一直做限制的工作啊，因为这个保罗啊，这个冲劲很大，所以到有的时候需要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对吧？你看见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上，我们很少看见有弟兄们受到这样的一种的约束啊。那么，这是因为神对我们这个天性上面的啊一种的管制，为要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你看见保罗一生后来所受的苦很大那么我们觉得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他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结果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下了四封重要的书信，把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在那个监牢里面写出来。所以后来呢，当他讲到这个启示所，他都称自己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神要把他囚禁起来呢？因为这个保罗的个性冲劲很大，他在这个地中海沿岸，我们看见了从这里冲到那里啊。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就带起轰动。所以呢，当地的人看那个搅乱天下的人来了，你看看他到哪里，哪里就被他打翻。弟兄姊妹们，保罗是这么一个个性。所以呢，当神心中啊有一个重要的意念，想要启示给他的时候呢，看保罗这样的跑法，你这个跑来跑去，神很难说话，对不对？所以神用了一个不得已的手段，把他用铁链锁起来，锁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我想弟兄姊妹们，神没有意思要苦待他的仆人啊，但是因为神要做工，所以只有当他关在罗马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才可能写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这种伟大的书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在一个人身上，神要得着这个人作为器皿，神必须要在他们身上做这些的工作，所以他们在新约开头的历史上成为神重用的写神的仆人。后来得着历世历代圣徒们的一个尊重啊，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因为神要使他们呢，这个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因为是这样，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才叫他们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留下了一些伟大的工作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写这些东西是为着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呢，在侍奉上，我们只能有一个态度，是被动中的主动，这个太重要了。意思是神不做我们就不做，神做我们就积极的跟着做，这个才是一个对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好仆人，能够与神同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听命的人。今天呢，神有这么大的计划，神把我们这些人招来，和他一同来完成。你看神是何等的高抬我们。神是何等把我们摆在一个荣耀的地位上，所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从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我就知道侍奉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外面做一点点的这些工，讲点道啦，那么到处那跑一跑，传点福音呢，那么教会中的一些事物呢。弟兄姊妹们，不是的，神的计划，如果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知道那一个是 不得了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今天很可惜，我们有许多书因为看不见，也不够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变得很近视眼，像彼得所讲的一样，只看见眼前的一点点的事情。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跟随主，侍奉主，我们需要有这个看见。所以有神的仆人告诉我们，老实讲，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侍奉，是在神的工作中来做学习的。真正的侍奉从勇士开始的，但今天在地上这个学习也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把它学得好，将来在主手中就更有用处。所以今天在地上你做不出什么大功的，啊，等等，我们就会讲。你想这个天地多大，这个地球多小啊？你在地球上在做什么？实在来讲，在神的眼中也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今天呢，神在他的侍奉上面要我们与他同工，神把他的工作托付给我们。其实我们这些人很微小。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托付的啊，那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能够完成谁给我们的托付就够了，你不必想得太多，啊，也不必有什么雄心大志啊。我这些人侍奉主啊，我有当主把这些意念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很安息。我说主啊，是的，你需用很多的人，地上有很多的不同的工作，但是呢，我只要尽我的本分，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把它做好，我就够了。你看，弟兄姊妹们，这样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侍奉中啊，才不会大家争来争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了。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好仆人，要做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因此在侍奉中间呢，我们要分辨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与神同工，什么叫做为神做工，弟兄姊妹，这个有中间有区别的啊。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多过去侍奉主的弟兄们呢，他们就常常讲啊，the work with God 和 work for God。这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差别。今天很多人是为神做工啊，热心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不，真正好的工作是与神同工。所以今天这个与神同工啊，成了我们的侍奉上面呢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你的工作将来在主面前算不算得数，就看这个工作是你与神同工的呢？还是你自己凭着热心，凭着自己的才干，所做出来的呢？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功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其实人太微小了，我们为神做不出什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不需要有这种雄心大志。求主施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神荣耀的旨意，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什么的，乃是神自己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是与神同工。这个神呢，要我们人与他同工，这已经是非常高抬我们的，这个荣耀已经是大得不得了了。所以，你知道神的工作呢，他将来不是要天使跟他一起完成的。神的工作是要人跟他一起完成的，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神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何等的高抬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在侍奉上，在神的工作上，不要犯错误啊。所以呢，这个与神同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讲，你先跟神的关系弄好了。然后呢，你跟神之间有丰富的交通，你明白神的旨意了，对不对？在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接受神的带领，与神同行了，那么 你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更不会犯所犯的一个错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啊，这个神拯救我们所有的百姓，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是要叫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成为侍奉的人。这个意念在旧约已经显露出来了，是吧？当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9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建立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意思说，这个国度里面的所有人都是祭司啊，不是少数人是祭司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拜了偶像，拜了金牛犊了，所以呢，神侍奉上面的这个作为呢，那么有了一个改变，一个权宜的做法啊。后来呢，侍奉归到利未家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原初的心意是要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成为祭司的，这个才是神原初的思想。就后来那个演变的思想，那是神不得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这个侍奉的意义就显得更清楚了啊，因为神在地上所要得的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启示给了使徒保罗。所以以弗所书这一卷伟大的书信告诉我们，神在原初的心意里面，神要叫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因此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新约的时代中间，侍奉是身体的原则，这个原则跟祭司国度的原则呢是更进一步的，因为当我们讲祭司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成一个团体，但是团体跟身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呢？啊，这个团体跟一个一个的祭司，是的，这是主给我们的身份。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蒙恩的圣徒们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呢，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没有一个肢体呢，是可以离开身体，能够单独存在的。你看见保罗看见这个时候，这个意念呢，变得是更深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希望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这个意念对很多神的儿女们来讲都是很困难。我们，字面上是晓得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什么是身体的实际呢？我们搞不大清楚，看来看去都还是一个一个的圣徒，对不对？哪里有这个身体呢？然而，神的心意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那么去讲基督的身体啊，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要有一个意念，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的侍奉，是在一的里面的侍奉，那个合一啊，这个字是中文这样的翻译啊，还不是很好。英文就是 oneness，就是一啊。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就是一，这是一个更紧密的一个结合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对这个的领悟是有限的。但是有一天主回来了，你就看见真正基督的宇宙的那个身体出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啊，这是 一个大的奥秘，是圣经中极大的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呢，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已经从初期的教会到今天呢，这个教会的观念已经被破坏得非常的厉害。我们在地上看见的一个一个的团体，还有不同背景的团体，看见大家不同兴趣、不同作为的一些团体，我们知道这是神，一个宽容啊，容许在时间中间这样的一种的出现。但是呢，总有一天到最后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啊。我想这些意念我们是需要有的啊。所以今天呢，最好的就是有神得着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他们在一起做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有更多明显的工作，所以教会最好的见证是一个身体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有犯有历史上的错误啊，那么等等我下面还会讲到。因为可能我们对圣经中有了一些的误解，所以呢，因此在教会历史上出现了所谓的圣品阶级，出现了所谓有神职人员，然后一般的圣徒是平信徒，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呢是对圣经的误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意念。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都是祭司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并且是君尊的祭司。更宝贵的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做父神的祭司。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叫侍奉啊？侍奉就是服侍父亲呐。哎呀，有多少弟兄姊妹的侍奉上，你有这样的意念呢？侍奉是服侍父亲。我们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讲这是圣公、圣事，这个事公，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它当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啊，侍奉变成做了外面的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侍奉呢，变成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怨言啊。有的人做的劳苦了，心里面觉得很苦，那么就发怨言，因为什么？你没看见侍奉是服侍父亲。像我们在地上一样，很多人你都有父亲的，对不对？那么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他的父亲呢，服侍自己的父亲呢，尽心竭力，并且是无怨无悔的，有时候受很多的苦，受很多的压力，但是无怨无悔，因为什么？是服侍父亲。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我们有这样的意念吗？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意念，服侍我们的父亲。而我们今天服侍的，圣徒呢，是神的儿女，是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是神天父的儿女，你不可以随便打骂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呢，神给我们的意念远超过我们的人的所有的意念，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呢，我们感觉这个错误的意念一直在支配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呢，常常还是不够明白这个，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意义啊，让我们竭力的进入那个合一，在灵里面的合一，而能够达到身体见证的一个光景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这侍奉上面啊所需要明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把这个意念，先把它抓住了，是神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主的人啊。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不侍奉主，你是对主的救恩有亏欠的。主救我们出来，我们不能光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达到成为侍奉的人，那个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将来进入永远做什么呢？你到启示录里面看见了，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将来进入永远，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侍奉神直到永永远远。时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呢，我们在永世里面和我们的神一同完成他伟大的计划。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和意念，我觉得今天被整个过去历史上面许多的圣徒们，因为不够明白的缘故，把它带到了一个很低落的一种情况里面。我们实在亏欠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得着一些前面弟兄们的帮助啊，得着一些有看见、属灵看见的弟兄们的帮助，我才知道侍奉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极其的荣耀，极其的伟大。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个工作呢，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是需要所有的圣徒。你想一想看啊，从古到今，地上有多少的圣徒？那是数不尽的圣徒，对不对？你就知道神的那个荣耀的计划是多么的伟大。他是需要这么多的人跟他一同来配合，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呢，无论你做什么，在这么伟大的工作中，那都算不得什么的了。所以，希望主给我们心中有安息，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间尽你的本分就好了。啊，主没有要求我们太多，所以尽你的本分就好了。呀，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您的眼睛能够得开啊，弟兄姊妹们，为着神，为着要我们能达到神所要的那种侍奉的那个光景，所以主耶稣，神的儿子，从天上直接来到地上，他以儿子的身份做仆人，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是有仆人身份的儿子，就是有儿子身份的仆人都可以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到地上来做神的仆人，其实他是为我们做榜样的，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啊。他要整个身体都达到这个情况，所以呢，他来做榜样。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才是真正标准的神的仆人的一个模型，一个榜样啊。所以呢，是主耶稣基督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托付，叫神的旨意达到完全。所以，神的旨意在他儿子身上达到完全，因此主耶稣自己就成了一个模型。今天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就讲到，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为什么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因为那个是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当然了，不仅主耶稣是这样的榜样，那么神也用人，一些人来做他的榜样，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神是要得着整个以色列国做祭司的国度，但是呢，大多数以色列的百姓都不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因此呢，神就拣选了摩西，神就刻意在摩西身上做工，那么要把它做成这么。做成一个神仆人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摩西的故事，我们就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的经历啊？他的一生被神把他分成很清楚的3个40年，是吧？这是神刻意这样做的，就是因为什么什么，要叫他成为那个祭司国度里面的一个标准的祭司。所以神在做工在身上，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是这样，工人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让他成为侍奉的一个榜样，而不是呢给他一个什么特别的地位啊，变成神职人员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神在神的家中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的。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工人是神用来做榜样的一个。用来要做侍奉上面的一个榜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你看见为什么摩西的光景被圣经记载这么多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最像基督，基督做仆人，那么摩西呢，是像基督那样仆人的一个榜样啊，因为呢，他所学习的东西比较完整呢，啊，所以圣经把他的故事记载的比较多啊。其实后面的所有的很多神的仆人也都是一样，因为他们做的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啊，所以他们在不同的世代里面作为神儿女们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从摩西身上啊来看啊，再来看一下，弟兄姊妹们，其实，在摩西身上呢，主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要在他身上做工，使他的己变成无能。所有那么多故事的发生，其实总的原则就这样。神要把他的己变为无能，有叫他天然生命中间的那一个，他的才干，神把他取消了。这就是我们看见摩西的故事，对不对呢？弟兄姊妹，记得他40岁的时候，因为在王宫里面过了40年呢。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啊，那么呢，行事口才都，行事有大能又有口才，哇，这个摩西那个己的生命呢，被那个埃及的王宫、埃及人的教育，把它发展到一个极致的光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己，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充满自信。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以色列百姓，结果没想到他一出手打死人了，结果后来呢，神就把他赶到旷野里去了，对不对？用了另外40年，把他在埃及40年所操练出来的才干、知识、才能，全部把它取消了。看，我们觉得很奇妙，弟兄姊妹们，到了80岁的时候了。他把埃及的那些学问、什么东西呢，都可能都忘光了。就神找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不会讲话。”神说：“你不会讲话，造舌头的是谁呢？对不对？”摩西对神说：“你愿意找谁就找谁，我是不行的。”他80岁的时候，你看见他完全失去他的自信，他再也没有过去的那一种对于自己的。那自我的肯定的一个情景没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刻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它做成一个合用的一个器皿，叫他能够怎么样与神同工啊，所以呢，他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能够与神同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因为我们说呢，他的经历上是完整的，是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神才能把他荣耀的心意托付给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后来我们看见他80岁以后啊，他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一直活到120岁，对吧？ 在他8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出埃及记第3章12节，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记住这节圣经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啊。当神打发摩西去埃及的时候呢，神对他说呢，他说我打发你，我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证据。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神要摩西去做工，原来神跟着一起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记得，所有的工作都是神与我们一同完成的。神不是说摩西好了，现在你差不多，你去吧，神就在天上看着，看着你怎么做。不是的。今天我们呢，在世上做事时候，常常有时候我们打发一个人去做，然后我们在旁边看着他怎么做，对不对呢？做好了给他称赞，做错了责备他。不是的，真正的侍奉，请我们记得，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凭据。这是所有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明白。都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神打发他去，神也与他同在，所以摩西才能叫红海分开呀、啊。摩西才能把10样的大灾难降在埃及呀、啊。如果神叫他自己去，他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80岁了，讲话讲不清楚了，还能够去跟法老去谈判吗？不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们看见神要用一个无己的人，神才能彰显他的全能呢。啊，这个原则啊，一直是不改变。所以，我们主在地上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先到约旦河去受浸的，对不对？他埋葬他的己，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神才能够借着他说话，用他行事，啊，我们的主做榜样啊。那么，所以在摩西身上也是这样，神必须把他的己剥夺干净，他才能行这个大事，然后带领2、300万的以色列百姓行走旷野，从天上降玛拿，从磐石流出水，然后最后到了西乃山上。神把他荣耀的心意，能够完全托付给摩西，叫他建造会幕。感谢神，摩西一点没有把自己的意念放在会幕上，所以圣经称他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因为他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上的事情呢？摩西是一个工人，他是一个榜样。神是要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在这个榜样的里面，所以那句话是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应该所有侍奉主的人都有这个经历。那么，我想我用一点时间讲一讲我个人的学习啊。我那个26岁蒙召出来侍奉主啊，也许有人听过我的这个见证。我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也只能用这个做一个实例和弟兄姊妹们来讲说。我那个26岁刚出来侍奉主，我也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啊。我只是在以前呢跟这些年长弟兄们后面呢，那么学的一点点的侍奉，自己好好读读圣经。那么实在来讲，我也不会讲道。那么感谢主，主给我恩典啊，所以有的时候还以为可以有点的交通。结果有一次啊，我那个时候26岁，很年轻。有一次啊，有一个在外地的一个聚会，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他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孙弟兄，我们几个月之后有一个聚会，好不好？请你来，讲道。”哎呀，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我那时候年纪很轻啊，他们请我邀请我， 那么我呢，一方面很害怕，另外一方面也很兴奋啊。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有人邀请我去讲道了，别到外面去讲道了，啊，所以我也没有拒绝啊。那么我就开始呢，那几天开始祷告，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我预备祷告，我求主给个清楚的题目，然后找到圣经节啊。后来主也给我一个题目啊，那么呢，我的圣经节找了很多圣经节。然后把它组织，前面怎么讲，中间怎么讲，后面怎么讲，然后再讲，找几个感动人的故事啊，最好能讲得大家流眼泪，那个很感动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在那里预备我这篇信息啊，早上起来祷告，为这个信息，然后白天就预备。那4个月呢？我几乎别的事情我都不能做，我只整天预备这篇信息。哇，我把它预备的滚瓜烂熟的啊，那么一有空就想一想，一有空就想一想，又怕忘记了啊，所以呢，在那里把它组织的非常的完整。哎呀，自己看看，也可以了。有这么一篇信息的话呢，大概可以去应付那个聚会。所以呢，就天天在神面前祷告预备。的确很用功啊，那么时间到了，那天我要去那个城，我们这那个去那个城呢，要坐火车啊。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只能坐慢车了。那个火车大概1个钟头的路程，可以到那个城。所以呢，我上了火车之后呢，哎呀，我坐在一个角落上啊，我也不敢东张西望，把眼睛闭着，就在思想这篇信息。再把从头到尾把它想一想，从头到尾再把它这个回忆一遍。那么弟兄姊妹，唯恐怕忘记了，所以那个火车呢，走了差不多一半路程，半个钟头的时候呢，忽然里面出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呢，我开头吓一跳，那个声音出来说呢，今天你去，你不要讲这个。你要讲这个，哎呀，我当初想，我怎么搞的？我这个思想错乱了吧？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思想呢？不对不对，这个一定不是的。我那个信息准备了4个月了，对不对呀？到这个时候让我换题目，怎么可能呢？我想这个一定不对，但是呢，这个声音在里面非常清楚，我知道是主说，你今天不能讲这个，你要讲那个。哎呀，我整个人惊醒过来了。我里面对主说：“我说主啊，那篇信息我准备了4个月啊，你现在给我这个题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经文在哪里我都找不到。我讲的我怎么讲呢？不行的。哎呀，我在主面前一直的恳求啊，我要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年幼的啊，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从来没有。”去外面讲过道，这个很难的，对我来讲很难的。你看我这么用功的准备了4个月，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改换我的讲道题目的。我要跟主讲，所以里面开始跟主之间产生争执，我整个人不安了，坐在火车上内心不安，我一直心里想说这个不对，这个是一个是我自己的幻觉，不可以。但是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楚。到最后，主说：“好，今天呢是你要去讲道呢，还是我去讲道呢？”哎，我说主啊，这个讲道是你跟我一起去啊。主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我就不去了。”我说：“那怎么行呢？”我说：“你不去了，那我讲什么道呢？对不对啊？不行，你一定要去的。”忽然之间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呦，我人都流汗了，坐那里，里面实在是难过的不得了。我对主啊，你要怜悯我啊！我不行的，我刚出来，什么都没学习都没有的。你这个太为难我了。但是因为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知道做神的仆人一定要顺服主。如果你不顺服主，那你也不用服侍主，对不对？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逼得没办法了，我只好对主说：“主啊，好，我答应你，但这篇道我不会讲。”所以后面的那一段路程呢，我整个人坐立不安呢。哎呀，这个里面焦虑的不得了啊，一点安息都没有。那么火车也到站，所以我一下了站，哇，那弟兄们好几个弟兄在火车站在那里接我。他们一看见我了，很高兴。哎呀，孙弟兄来了，孙弟兄，哎，很高兴。我呢，整个人是麻木的，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弟兄们握着我的手，我也没感觉。他们就把我带到外面，上了汽车，就把我拖到教会去聚会去了。到了那里，他们已经开始唱诗歌了。哇，我坐在底下，我还在挣扎。我说主啊，你怜悯我，让我讲我预备的，那个我没有，你给我那个题目我是不会讲的，我怎么讲呢？但是呢，里面就有很清楚的一个感觉，是绝对禁止我讲这个，所以我只好对主说：“主啊，好了，死就死吧。如果今天呢，在这里我这个出丑了，那么是羞辱你的名了。”弟兄姊妹们，哎呀，上面领诗歌人领完诗歌，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从台北请来了这个孙弟兄，那么请他上来给我们释放信息，我就上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我里面一直盼望主让回头让我讲那个。弟兄姊妹，我站在讲台上说的，哇，底下弟兄姊妹也很多。大家眼睛看着我，等着我讲道呢。哦，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绝不能磨灭的一次的聚会啊！我一站上去说，忽然之间这个灵感就出来了，我就开始讲了。哇，那个真是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一样。那个主的话滔滔不绝地出来了，有时候那个话出来了，我自己心里面就又奇怪，这个话从哪里来的？这个话从哪里来？你看我自己一面讲，一面自己在那里觉得奇怪。结果呢，那一个钟头啊，一气哈成啊，我那时候比较年轻的啊，这个讲到一气哈成，下面鸦雀无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从来不为难我们。那么，等我讲完那篇道，哎呀，这个里面很喜乐啊，喜乐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摩西的经历呢，那是多年之后我才读到这句话呢。所以呢，主训练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如果是主打发我们去的，主一定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我们侍奉上面最大的一个瓶颈。当然，那个年轻的时候，主训练我，因为没有人训练我，就主自己训练我了，对吧？那么以后的年日里面呢，我也没再碰过主改换我的题目，临时改换题目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我这个服侍，那真的是要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感谢神啊！所以呢，这摩西的这。神对他说的这句话，是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应当牢记在心的。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凭据。所以，侍奉是神要做事，不是我们要做事。就讲道，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是神要说话，不是我们要说话。所以，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训练我们。在侍奉上完全不能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神在旧约时代中间用了他做侍奉的一个榜样。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今天呢，我想哥林多前书三章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神全盘的心意，我们会有误解的。因为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看起来呢，好像 这个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区分一样。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乃是要用保罗、亚波罗他们做一个见证，侍奉人的一个见证啊，一个榜样。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神也是叫他要认识自己。所以保罗呢，感谢主，他是一个非常认识自己的人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我们看见他们是真正与神同工。这与神同工的原则是什么呢？所以在你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呢，那里保罗说的还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把这段话呢，你再仔细的把它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这里保罗说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儿。如果他光讲亚波罗算什么，那保罗很骄傲了，对不对？不是的，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弟兄姊妹们，后面呢，在这个第七节那里啊，他又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这两句话呢，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应该牢记的。第一个，算什么？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能懂得保罗这两句话，那我们就懂得一个侍奉主的人所该占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今天呢，神做工首先是要解决一个是我们人的问题，对吧？如果我们老把自己算什么？算得了什么？把自己所做的功算得了什么？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要犯很大的错误啊！侍奉主的人呢，要像保罗一样，算什么？他说呢，我们只不过是执事。这个执事原文呢，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人、仆人。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算什么呢？主人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呢？所以呢，一个做工的人呢，要看扁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看重自己，把别人看扁了，那就更不好。所以，实在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老实讲算不得什么。神今天能用我们，那是神高抬我们。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也容易犯这个错误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些有恩赐的人，我们就高抬他了，然后把别人都看扁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对的啊。实在来讲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伟大的神跟前来讲都算不得。所以是保罗的眼中是有主的，他是有神的。今天如果我没看见神的伟大，弟兄姊妹要叫我们降卑，有时候也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和人比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你会自傲，对不对？今天如果你在神跟前，他知道，实在算不得什么。即使现在神把一点恩赐给了我们，对吧？在工作上面，那么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保罗很谦虚，他栽种，亚波罗浇灌。他说：“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的，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的知道，神把恩赐给人，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功用啊，并不是你自己原来就有多大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今天恩赐和功用都是从神来的，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本事。你看彼得， 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五旬节的时候，当神用他起来传福音，这一传福音不得了，3000人得救啊！然后再传一次，5000人得救啊！这个能力是这么大的，在以后教会历史中，很少能看见有这么大能力的一个人呢、啊。那么，这是彼得的能力吗？彼得后来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恩赐。彼得如果没有经历那一次的大失败，他不认识自己，他就会骄傲了。今天我们不要说这个3000人、5000人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一个传福音弄上个300、500人，那你就骄傲的不得了了，啊，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神的功。但是你看见彼得在他后来所写的书信中，在他的侍奉里，从来都没有提到那个3000人、5000人。今天我们很容易啊，主给我们有恩赐，做点工，就很容易用工作来夸耀、沾沾自喜，对不对？我好多时候听见一些工人，哎呀，在那里，他觉得你看主用我，很多弟兄姊妹就会羡慕他。彼得从来不会有这个思想。保罗也从来都不会有这个思想，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就算不得什么，即使主用了我们做什么，我们也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你所做的那点功啊，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知道，这是神用的。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3章里面的，你先要有这种的认识。然后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工。如果说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不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恩赐把它看清楚了，你想与神同工也不容易，因为你只会做自己的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榜样。神不是在这里要说明他跟教会之间有什么不同的，不是的，是做侍奉上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不仅看见自己的光景，要叫弟兄姊妹们呢，不要去高抬那些有恩赐的人。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已经犯这个错误了，对不对？有人跟从亚波罗，有人跟随保罗，有人跟随基法，就把那些工人呢，都把他看成是这个伟人呢，属灵的伟人呢。保罗告诉他们，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做的工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呢，一切都是神来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只有神能叫他生长啊，我们没办法叫他生长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必须看见在侍奉上面这个重要的原则，然后呢，神就会把他重要的托付给人。他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那么今天呢，工人啊，今天不仅是工人，工人做榜样，现在神把一个托付放在他们身上。今天呢，这个托付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今天也应当这样看见，教会是神所耕种的团，耕种的田地。当然，我们晓得这个耕田里面呢，可以说出很多的原则呢。比方说，你需要松土啊，除草除虫啊，撒种啊，对不对？然后要浇水，要施肥呀、啊。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些工作呢，都是工人与神同工的一个工作。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教会能够结出果实来的，是吧？今天教会是神耕种的田地，那么应该有麦子可以收成的，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与神同工，那么能够把它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些麦子是生命的结果。主的生命的延伸的结果，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是努力的 做耕地的工作。那么圣经呢，还有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要耕田。今天我们基督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就是田地，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不是光耕别人的田，你要耕自己的田，要把自己的心成为好土，利用怎么样生命的种子在里面，叫它能够生长。所以呢，这些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然后呢，教会不仅是耕种的田地，是一个可以产生果子、产生粮食、能产生供应的一个地方。教会呢，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当然，这个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很大的思想啊。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神旨意里面的两些重要的一些的意念。那我们知道，今天神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家，那么他用教会作为他自己的一个居所。这个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神用身体侍奉的原则建立一个居所，成为神借着圣灵可以居住的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侍奉上面我们的目的。所以呢，今天呢，各个地方的聚会啊，我们是为神的家做见证。那么，什么是神的家呢？这神安息的所在，也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所以，旧约用会幕、用圣殿来说明。所以，旧约时代中，我们看见会幕那里是神与人、神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也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到了圣殿建造起来了，这个意义更是这样了。神不仅与神的百姓同住，神还要在那里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呢，这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说呢，教会呢乃是神的居所，是神安息的地方。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变质了，变成犹太教了。那个不是神的家了，但是主的心还是何等的爱他的百姓，舍不得他的百姓，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那里呀，里面有时候很感叹，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到地上来没有家了，因为犹太人变质了。本来主来的时候呢，犹太人这。圣殿应该是他的家，现在不是他的家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千千万万，基督徒的团体也千千万万，哪里是主的家呢？哪里是能叫主得到安息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教会不是我们的工作，建立教会的目的。主要叫主得着安息的地方，因为主有安息，我们就安有安息。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神在众多的百姓所搭的帐篷中间，他也建立一个会幕。我们都知道那是神儿女生活的重心，敬拜的中心。所有的帐12个支派是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居住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那个会幕的地方的光景是对的，神的儿女们就得到了祝福，得到了保护。如果那个中间的光景是错的，发生了难处了，那么就所有的祝福都没有了，所有的保护也没有。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在迦南地建造圣殿，也是同样的原则。当这个殿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就遭受灾难，神的保护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权柄没有了，神的祝福也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各地的聚会啊，主让我们在这聚会，我们要把它建立成为神的家。要叫弟兄姊妹进来，感觉这里是神的家。 要叫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里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主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才是真正聚会的目的。至于说你搞什么这些活动、仪式这些东西不重要，神不要这些东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侍奉的目标啊，目的，神的托付是我的建立，神的家，所以我们与神同工啊，一同来建立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要祷告，我的主啊。愿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是你的家，是你安息的地方，是你掌权的地方。所以不在乎人多和人少，最重要是有家的实际啊，有家的实际。我从前在温哥华做聚会的人很少，刚开头十几二十个人呢。但是呢，我们遵从了这个圣经主的心意。建立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大家一同和睦在一起，一同侍奉主。哇！有一次有一对弟兄姊妹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呢，他一看这么少的人聚会，那个时候我又很年轻，那个讲道人这么年轻，所以他开头不在意，但是后来那个姊妹告诉我的，最后他说，当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呢，忽然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感动，他说。回家了，所以因此就流泪，一直在流泪。我在上面讲到，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怎么这么受感动了？这是后来他告诉我，那天呢，他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就这么十几二十个人，但是他有回家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这样，所有各地的聚会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活出那个家的实际，让我们的主在地上能找到安息的所在，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主在我们中间能找到安息的所在，那我们真是要有不知道要蒙多少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聚会里面保守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注重这些活动，不是注重外面的事物，但是要让主。借着他的灵，能够住在我们中。如果他在我们中间，那么他的权柄就在这里，自然神的儿女们就能得到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主托付给侍奉主人的这个目标。所以今天在与神同工的事情上面呢，所以这里出现两件重要的事情呢，一个呢就是侍奉的人的问题，一个是神的托付的问题。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最应当注重的，因为呢，神要完成他自己的功，神必须要得着一般合用的器皿，是能够叫他差使的一些神的仆人，所有弟兄姊妹都做祭司的。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神的目的，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我们实现，教会。成为神耕种的田地，成为神的房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晓得在神的家的建造上面来讲的话呢，保罗还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必须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呢，教会。是高举基督，我们在这里呢，如果不管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有多少的恩赐和功用，在这里只有引进基督、高举基督、敬拜基督、跟随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让这个家的实际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人，特别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能够与他同工啊。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们，这个考验我们的侍奉，考验我们各地的聚会。如果我们能够略略的把神的这个旨意彰显出来， 等主回来的时候，他的心会欢喜的，所以我们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所以呢，因此呢，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这个侍奉上，我们与神同工的侍奉上，我们牢记神给我们要求的一个原则啊，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能学习顺服主。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认识他是主人，我们是奴仆，是仆人，顺服主啊。另外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忠于主给我们的托付，忠心于主托付。除了教会，除了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之外，别的没有兴趣啊，不应该有兴趣。我不说那些人的意念，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但是那个不符合于神的心意的东西，不要有兴趣我们要专心在神所给我们这个托付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记得马太福音25章那里，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画，那个讲到神是天国的主人，他把这个银子分给不同的人，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呢，尽他们个人的功用啊，到最后这2000两的、2000两的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主称赞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这是末后的时代，神对于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的祭司、所有侍奉他的人，最后的给我们的一个忠告，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弟兄姊妹们，巴望主来的时候，主能说：“好，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良善这件事情是指这个人说的，忠心是指着完成神的托付事情，因为是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将来能够进天国，我所以这些年日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已经来到天国的大门口，因为呢，主回来的日子迫近，我们真是活在末后的时代，但愿还有不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侍奉，真正是与神同工。所做出来的侍奉，我们做他托付我们所要做的事，能够顺服忠心在主的跟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次把基督徒该有的四个重要的经历和弟兄姊妹们有了一些的交通。我们希望圣灵在弟兄姊妹里面，能使这些话能够发光，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亮所以这四件事情是有关联的，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很基本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些情形在主面前来跟随，也许我们在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就不羞愧，也得到他的称赞所以这里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与神和好，要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好，我们请低头，我们再有些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也是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觉得人的言语是无意的，愿圣灵用这些话能够开启我们里面，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明白。主，你已经把我们摆在何等蒙恩的地位上，你真是高抬我们。我们这些堕落不堪的罪人，今天不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圣徒。我们能摆在称义的地位上，摆在蒙爱的地位上， 主啊，但愿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轻看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学习追求。主，你是那样的恩待我们，你愿意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主啊，这些都原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今天，既然你把我们已经拯救回来，你的心意又是要叫我们能够在地上和你一同完成自己荣耀的旨意，所以求圣灵引导我们，在这些重要的经历上面，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丰丰富富的经历，好叫你自己的家在地上得到建立。主啊，让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叫你自己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为的这一次给我们安排的特会，让我们有这样的在你面前可以一同读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再向你俯伏敬拜，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和你们交通。那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好，再见，
谢谢孙弟兄，再
好，
见。
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们有人愿意打开，那个视像，见见面也可以。